请看约伯记第十九章，约伯记十九章彼前第二章，彼得前书第二章，题目是不求人怜，爱慕主话，忍耐行善。不求人怜，爱慕主话，忍耐行善。我们看这两章圣经，这边约伯落在困苦逼害当中，他被神剥夺，从他的话里给我们看他受到神的拆毁，他又哀叹朋友诬告，连亲友密友最亲的人都嫌弃他，都憎嫌他。但是最后呢，我们看到约伯相信神为他编剧，他必在肉体以外得见神啊，约伯还有这么一点信心。但是被拆毁的时候非常痛苦，甚至怨天尤人。那边呢给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做祭祀建灵宫，做祭祀建灵宫，怎么做祭祀建灵宫呢？要除恶，要渴慕主的主的道，好像渴慕灵奶一样，才能够主把我们这些顽石成为活石，建造灵宫。主是活石，所以这里圣经说我们也要成为活石。后面又教导我们要学习跟随主耶稣那受苦的脚踪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见神拆毁约伯是有神的目的，为了重新建造他，使他的生命更加完美，能够彰显神，能够荣耀神，能够成为神的见证。所以今天大小轮都是我们要成为神的见证，怎么荣耀神，怎么发光，所以必须要经过拆毁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两边的中心，拆毁与建造，拆毁与建造，要建成灵宫。这灵宫是教会，这灵宫也是我们个人的灵性，要建成灵宫。所以神要拆毁我们的旧生命，拆毁与建造，求怜。约伯呀，求朋友可怜我，可怜我，求怜，他求朋友怜爱。对他那边是什么？可道，要可主的道，你不是求人的朋友的这个同情，乃是要可慕主的道，我们才会有改变，我们才会有改变。好，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，今天是四小段，七节对六节，所以我们第一段就是十四节对十二节，十四对十二。第一段的题目是拆毁老我，建成灵宫，传主美德。约伯的旧我需要经过拆毁，然后建成灵宫，才能传主美德。我们要传主的美德，我们要经过试验，甚至被拆毁，甚至被拆毁。这就是第一段的题目，拆毁老我，建成灵宫，传主美德。好，我们先看这边一节，先到三节。约伯回答说，这是第二个回合，约伯和朋友彼此的辩论，第二个回合，这个约伯的回答。约伯回答说，你们搅扰我的心，用言语压碎我，要到几时呢？约伯厌烦朋友的辩论，认为你们是在搅扰我的心，而且在用言语来压碎，因为一再的定他的罪，把恶人的结局按在约伯的头上，所以约伯是不能忍受，不堪忍受。所以他说，你们搅扰我的心，甚至用言语来压碎，压碎我，要到几时呢？神是把约伯要逼到神的面前，应该听神的言语胜过人的言语。你被人搅扰不要紧，你要得到主啊，神在神那里你就不受搅扰。保罗不受搅扰，加拉太书六章十七节，保罗说，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，他不受搅扰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保罗说，我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印记。一个只有耶稣基督印记的人，他才不受搅扰，就是经过十字架的对付。不然的话，大事小事芝麻绿豆都会搅扰我们，更何况约伯今天受到朋友没完没了的这样的刺激，这样的来攻击，这样的来定罪。所以他说，你们搅扰我的心呐、啊，我的心都被你们搅的呀，啊，太痛苦了，要到几时呢？你们用言语来压碎我，那就是使他不得喘气，使他没办法回变，使他就是一味的接受他们的这个忍受来他们的这种定罪。所以约伯非常痛苦，你们这 没完没了的，你们这样的羞辱我，又是苦待我，还不以为耻。说耶波现在忍受朋友的羞辱和苦待，这实在是对耶波来讲，而且他是无辜的，他并没有犯罪，受这样的苦，这个对耶波来讲是非常痛苦的啊。我们就先看这三点，耶波受到了搅扰，受到了压碎，被苦待，而且受羞辱，所以要忍受羞辱。一个人呢、啊，能不能忍受羞辱，这实在是生命啊，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真正的长进，你才可能忍受这个羞辱。对他这边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也是一到三节，彼得前书第二章一到三节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恶毒、诡诈、假善、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，第二节就是爱慕灵来。所以彼得前书第二章总的讲，这一章圣经是讲到要做祭祀建灵宫。所以这章告诉我们，你怎么样做祭祀，那么神要约伯做祭祀。约伯本来是祭祀还不够完美，因为他是在很好的条件里，富有尊荣平安，在这样的条件里他很完美，那不够，所以神要拆毁他，目的还是叫他做祭祀。怎么做祭祀呢？那这一章一开头就告诉我们，要做祭祀嘛，那你就要爱慕主的话，才能够被建造，才能够长进，才能够因此见长。那你怎么爱慕主的话呢？第一节非常关键，就是要除尽罪恶。这个不除尽主的话，一点都不可，可也可不出来，什么道也听不进去，什么话你也读不进去。所以一面读，一面要除罪，要追求圣洁。主的道使我们圣洁，因道成圣。主的道啊，能够改变，一面照镜子，一面能够改变我们，更新我们。主的话有能力，所以两边相对。那边约伯落在苦难试炼中，苦难试炼这边就是除尽罪恶。对约伯来讲，神要除尽约伯的罪性，还不是罪恶，罪性要除尽。约伯没有犯什么罪，但是约伯里面有深处有罪性，有亚当的生命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苦炼，那边是苦炼，苦难试炼，这边是除尽罪恶。第二点，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来。所以这边告诉你，你要爱慕纯净灵来，就代表主的话。主的话是炼净的，在泥土中炼净七回。主的话是炼净的，主的话没有掺杂的。所以我们要爱慕主那纯净的道理，纯净的道，爱慕纯净灵来。对的，那面怎么就爱慕了？受搅扰，被压碎，是为什么叫约伯经历这样的痛苦？这都不是一般人能够忍受的。神的目的是让他受到人的搅扰，被人压碎，被人的言语压碎，就让你为的是让约伯更加的渴慕主的话语。我们人是这样，你对世上不死痛，你对主的话就不会渴慕，不会渴慕。所以我们怎么渴慕呢？那我们只有对这一切能止痛，你才能够渴慕。这就是第一点啊，第二点啊，这是第二点。一面是受搅扰被压碎，一面是爱慕纯净灵来，这是第二点。还有在第二点下面告诉我们说，你就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。这是彼得给我们举例子，让我们看看才生的婴孩，那简直日日夜夜的在吃奶，隔一会儿睡一会儿，他马上醒了，睁开眼睛，咕嘟咕嘟，就是要吃要吃要吃，就这样的渴慕，饥渴慕义的来吸收主的话语，来爱慕您来。底下叫你们因此见长，以致得救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生命见长，你渴慕您来的一个结果什么？生命见长。对的，那边就是神要约伯尽到完全，尽到完全。约伯在发牢骚，我受压受搅扰，我被心被压碎，实际神是让他见到完全。这边是生命见长。第三节，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，就必如此。就你尝过这个滋味，这个滋味什么滋味？主话语的滋味，亲近神，与神密交，这个滋味跟主甜蜜蜜，听见主的话，领导主好像面对面跟我们说话，要尝这个滋味。两边相对，那面是约伯尝到什么滋味？受羞辱苦待，那面是受羞辱苦待的滋味，这面是尝主恩滋味。一面我们要忍受这些苦难，一面你就更加觉得主的话这个滋味，这个滋味，因为这个话里面充满了安慰，充满了鼓励，给我们充满了盼望。 三节，底下第四节，那我们就到前三节啊，前三节。好，我们现在接着看四节，请翻过来，四节到七节，四节到七节。下面约伯说：“果真我有错，这错乃在我。”他这意思说：“我有什么错呀？”他在坚持自己没有错，也可以说约伯还是仍然在继续的坚持自己的意，就是说意思我就是有错，这个错也在我，又不在你们，你们也管不着，你们也用不着这么样的没完没了攻击我。就约伯是反感的，果真我有错，就是我根本没有错嘛。如果我有错的话，也用不着你们管，这个错就在我，我自己负责，我不用你们来管。那我们老旧人也会说这句话，那这句话就证明约伯仍然继续在坚持自己的意。你们果然要向我夸大，以我的羞辱为证指责我。朋友向他夸大，你看朋友的话都是口气好大呀。我们是年老的，我们发白的比你父亲还要老，都是夸大的话。你有智慧，我们比你更有智慧。而且呢，以我的羞辱为证来指责我，也就是说公开明明的羞辱约伯。他说就该知道是神请咐我用网络围堵我，那这句话也就是说与你们无关，是上帝叫我受苦，是上帝来请咐我，而且用网络来围绕我，叫我出不去，让我没有自由，让我失去自由，是上帝如此。还有第七点，我因委屈呼叫却不蒙应允，因为六七两节是连着的，所以我们一起念。他说我因委屈呼叫却不蒙应允，我呼求却不得公断。更让他痛苦的就连上帝都没有回答，我求也不蒙应允，我好受苦啊，我好委屈啊，委屈的不得了啊。这节就觉得他上帝又请托他，他求又不蒙应允，所以他更加痛苦啊。我们对他那边看一下，这边到七节，那边到六节，请翻过来我们看啊，四到六。主乃活石，主是活石，圣经哪里提到？撒迦利亚书三章第九节，它是神亲自雕刻的七眼的石头，这个石头就是活石，是匠人所砌的石头，是成了什么房角的头块石头，是活石。是活石的意思永不改变，永不动摇，是活石的意思它有无穷生命的大能，而且神亲自雕刻有七眼，就有完全的参透，眼睛就参透，有完全的智慧，它是活石。固然被人所砌，却是被神所什么所拣选所宝贵。主耶稣被人所弃是为谁啊？是为你我，为我们缘故，他是无辜，但是为我们被弃，但是呢他成为活石，神所拣选所宝贵的那个石头。所以什么叫活石？是神拣选，是神宝贵的那个石头。在这个以赛亚书28章也提到神宝贵，而且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两边相对。那枚约伯是己意如顽石。什么是顽石？我们一直坚持自己老旧人的那个意，我们就是个顽石。所以神要雕刻他，神要雕刻约伯，要把他雕塑成为一个活石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主被弃成活石，主耶稣就上去要经过苦难，才能够什么呀？才能够搭救我们，体尝我们，体贴我们，关心我们。主被弃成活石，那么是赤己意如顽石。第四节还有那边约伯坚持自己没有错，还是第四节坚持自己没有错。对的，这边主耶稣是什么？不是坚持自己没有错，主耶稣默默无声的被神所拣选宝贵。你不要坚持自己没有错，这边我们要叫他主耶稣是被神拣选宝贵。第五节，你们来到主面前啊，这要紧的。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，就是我们怎么变成活石？你必须谦卑来到主面前。很多人就是不肯来，所以永远是顽石，一天为自己变来变去，自以为意，以为自己很好。所以什么叫来到主面前？谦卑痛悔，你才见到主，才能被主就被主改变啊，来到主面前。你就能成为活石。那边两边相对啊，这个第五节，那么是被朋友夸大指责，朋友向他夸大，朋友又是指责他。这边呢，那神就是逼着约伯要来到主前成活石。那边约伯是被神拆毁，拆毁老我，这边建成灵宫，要建成灵宫。 约伯呢不太甘心受羞辱，所以神要拆毁他。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，这边是做祭祀献灵祭，还是第五节。那神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什么叫我们成为活石呢？成为活石让你建成灵宫，灵宫的每一块石头都是经过对付的，被圣灵所雕塑的，被主的话所雕塑的，每一块石头一定都是活石，就代表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才能够建成灵宫。建灵宫做祭祀，而且是圣洁的祭祀，做祭祀献灵祭，献灵祭。我先说一下，第一个意思是那边拆毁老我，这边建成灵宫。还有甘心蒙受羞辱，这边做祭祀献灵祭。什么叫献灵祭？就属灵的祭，比方说感谢祭、颂赞祭、捐书祭、痛悔的祭，这都是灵祭。灵祭的意思是属灵的祭，不是外面献牛献羊，献灵祭。怎么样就能献灵祭呢？那你要做圣洁的祭，对着那面就甘心蒙受羞辱，那你才能够真正的成为这个献灵祭。所以约伯呢他就不甘心，你们以我的羞辱为证来指责我。约伯不堪忍受人的羞辱，那你怎么能够呢？你必须甘心受辱，这边才能够做祭祀献灵祭。再看第六节，对着那边六七两节，因为经上说，看哪，我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最要坚持这句话，主是房角石，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他是最宝贵的石头，神宝贝，神拣选，是活石，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下面一句就信靠的人，信靠他必不羞愧，信靠主必不羞愧。对着那边去，被请服求不蒙允，其实是他在感觉中，他以为上帝不理他，被请服求不蒙允。约伯好苦啊，上帝请服我，上帝没有不听我的祷告。这边我看约伯最缺少的什么？信心。我们常常失去信心，就觉得上帝好苦待我，理也不理我。你不是在感觉中找主啊，这边告诉你，信靠主必不羞愧。这是第六节啊，对着那边六七两节。好，现在我们再翻过来再看八节到十四节。八到十四，神用篱笆拦住我的道路，是我不得经过，又是我的路径黑暗。就是约伯他真正经历到他简直没有路可走，路径黑暗，到处都是受拦阻，神都拦住他，他过去我的，下面都是讲到神神神，都是神对待他，神怎么苦待他，他剥去我的荣光，就说是我失去了见证。以前的约伯没有受苦，以前的约伯蛮有荣光，人人尊敬，在东方为至大，没有人不尊敬，连王子都要站起来。但如今呢，剥去了我的荣光，又摘去我头上的冠冕，使他的荣耀全部没有，结果所有的就是羞耻啊，痛苦羞耻啊，剥夺一切。就是说约伯人要经历神的剥夺，这一节圣经最要解除神的剥夺，我们也必须要受到剥夺。我们的冠冕代表可夸的，自己的荣耀，自己可夸的都要被剥夺，那以后你才真正认识神，神在装饰他。第十节，他是四维攻击我，我便归于死亡，将我的指望如树被拔出来。那就是他面临的什么？认为神在四维的攻击他，而且使他毫无指望，好像树都拔根了，拔出来了。约伯面临自己是认为自己毫无指望。十一点，他的愤怒向我发作，以我为敌人，上帝都向我发怒，拿我当仇敌。他的军礼一提上来，他的军礼什么意思？神安排的军队，就指着旁边的一个个，好像上帝的军礼一样，一提上来，修筑战路来攻击我，在我帐篷的四围来安营，就四围安营啊，齐来攻击，一同都来攻击他。这是上帝的军礼，就指着这些朋友吧，一个个都来了。所以约伯好苦啊，约伯在发牢骚，约伯在怪怨神。第十三十四，他把我的弟兄搁在远处，使我所认识的全然与我生疏。下面一段就是他就是在寻求朋友的怜爱，就是他巴不得朋友能够对他有一点怜爱同情，结果他没有得到，而且他经历的是自己所爱的亲朋密友都远离他，甚至都忘记他。这也是神的一个剥夺，神的一个对付。你越爱神，神说我越给你搁得远远的，你越爱的，神说我要让你心刺透， 是我的弟兄骨肉啊，搁在远处。我说认识的全然和我生气，本来就最跟你亲密了，现在都搁在远处。我的亲戚都与我断绝，我的密友，这甚至于密友是最好的朋友，知心朋友，心腹之友。那结果怎么样？也都忘记了我。虽然如此，谁没有忘记他？神没有忘记你就好了嘛。我们常常这也忘了我，那也忘了我。最好人人纪念，我们老旧人就是这样。就靠你的朋友像云彩一样，一天的包围你，甜甜蜜蜜，那可能上帝就远离你了。所以思维一切都没有，你才真的能见到主。这是神的对付。亲人、朋友、骨肉都能够离开，主不忘记。到十四节，对待这边到十二节，请翻过来，从七节到十二节这一段啊，七节开始。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，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，将来所弃的石头已经做了房，叫他头块石头。就是你信还是不信，这节圣经，你信那你就蒙恩，你不信那怎么样？那么你就得不到，是不是？你得不到主呢，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成了外邦人蒙恩的一个机会了，成了教会的根基了。那你外犹太人，你不信，你就失去恩典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面是那面，他说他的路径啊黑暗，两边相对，不怕路径黑暗，对着这个就怕失去信心。你道路虽然黑暗，主就是你的光。主就是我们的光，你怕什么？他说你是我路径都黑暗，你用篱笆拦住我，让我无路可走。这边呢，就怕失去信心。第八节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，坚韧的磐石。那就是说你对主不但不信，而且不顺从，悖逆。那结果呢，这个石头就是主自己，就是主的道，主的真理，结果就使你在上面绊跌。不顺从的人，你就因主话而绊跌，因道而绊跌，不但不能蒙恩，反而将来一天要受审判，受到这个神话语的审判。所以说不顺从呢，就在道理上绊跌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。所以犹太人呢，神早就知道预定的，原来的橄榄树的橄榄枝子就被砍下来了，暂时被砍下来，我们这些不配蒙恩的野橄榄反倒接上去了。所以在道理上绊跌，什么叫做在道理上绊跌？因为不肯顺从，所以在道理上绊跌。也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所说的，马太福音二十二章最后耶稣怎么讲？就是讲这一个不听主话的人，他们的一个结局是什么光景？耶稣在这里讲二十一章，讲到这些人。耶稣也是用这句话，将来所弃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我们接着看44节，大家听我读马太福音21章44节，谁掉在这石头上就必跌碎。那就是不肯顺服的人，不听主话，拒绝救恩的人，你根本不要主的人，你背逆不信的人，你就在这石头上就跌碎了。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，就要把它砸得稀烂。那最后的审判，那你就是不能逃避，你一旦不悔改，等到末日的审判，就是这个石头把你砸在稀烂。你看看主的审判是多么的威严可畏。耶稣在约翰福音也讲，那弃绝我话的人，我不审判的嘛，将来我所给你们讲的话道要审判你们，主的道本身就要受审，就要审判人，结果在道上绊跌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第八节，这边是不肯顺从，道上绊跌；那面是剥去荣光，摘掉冠冕。是为什么这样给约伯剥夺？剥夺一切，就是让他在道上蒙恩。两样，一面是神剥夺，是让约伯蒙恩；这边是自己不顺从，那你自己之中就是要绊跌。所以剥夺一切，神是让约伯能够得到主的救恩，不至于绊跌。在第九节了，我们看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主在我们身上的盼望。首先来讲，这本神让我们做什么？君尊的祭司，属神的子民，这个子民是圣洁的，君尊祭司，属神子民， 难免就是被神攻击，归于死亡。约伯以为上帝攻击我，让我死亡，哪里叫你死亡呢？让约伯要做君尊的祭司，成为神的子民，成为圣洁的国度。君尊祭司属神子民，所以需要被神攻击，不是死亡。他说我要归于死亡。约伯认为自己好像是一棵树一样被拔住了，毫无指望。两边相对，那边是以为毫无指望，是不是没指望啊？对他这边经试验传美德，不但不是没有指望，而且有大使命等着呢。经试验传美德，这是这节圣经呢，是给教会的大使命。大使命是什么？说祭司要传美德，一面为人代祷，一面还要传扬那个美德，是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再看第十节，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。这也是预表讲外邦人啊，本来不配蒙恩，现在蒙是恩典。从前未曾蒙连续，现在却蒙了连续。怎么就做神的子民？不过是蒙神连续，表示不配蒙恩而蒙恩。蒙连续做神的子民，对到那边去，神愤怒，以我为敌人。神真的以约伯为敌人啊，神不过是要使他蒙连续做神的子民，所以神让苦难临到他。他说上帝发怒，以我为仇敌。这是约伯的话，这边告诉你，神是要约伯蒙连续做神的子民。再看十一节，亲爱的弟兄，从十一节开始是讲到什么？做祭司的生活上的见证。一节到十节是告诉我们要做祭司建灵宫。现在这一段完了，彼得前书第二章从十一节以后就讲到做祭司应该各尽本分，有生活的见证。生活见证有各个方面，十一节到十二节是怎么对待外邦人。你在外邦人当中，你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你应当品行端正，你应该禁戒肉体的私欲。那么十三节到十七节是怎么对待掌权者，要顺服。十八节到二十节是讲到仆人怎么对待主人，所以各尽本分。那也就是说的，那做祭司的生活要有见证，生活各个方面有见证。我们先看十一、十二。十一节说：“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，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。”这私欲是以灵魂征战的，也就是圣灵和情欲在我们里面是不停止的征战，灵力征战，境界私欲，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必须经历的灵力征战，境界私欲。对着那边被思维安宁其攻击，思维安宁，神的军民都是一同来攻击他。那神的目的是什么？约伯遭到仇敌的攻击啊，不是遭到朋友的攻击，神的目的是让约伯，你先要攻击对付你里面的那个私欲，里面的征战好厉害，最大的仇敌就是我们里面的私欲，我们里面的老我，所以灵里征战，境界私欲，那你就不怕那边被思维安营来攻击。还有这边告诉你，做客旅寄居的，什么叫做客旅寄居？就表示我们认识到我们在世上是暂时的，是短暂的，我们有一个永远的家乡，我们永远的户口不在地上。是说寄居是做客旅的，表示我们等候那一个永远的家乡，主再来接我们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就是那边神要约伯看破世上一切，这边做客旅寄居的基督徒在世上做客旅寄居，你必须看破一切，不然的话不像个客旅寄居的，处处在世上扎根，追求世人所追求的，那哪里像客旅寄居？亚伯拉罕，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就是做客的，他在应许之地做客，他走到哪里他都是支搭帐篷筑坛献祭，过帐篷的生活，那真正是客旅，过帐篷的生活就是随时可以迁移啊，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。这就是第十一点。再看十二点，十二节对的那边是十三、十四两节。你们在外邦人中品行应当端正，品行端正什么意思？有美好的见证。所以今天大轮小轮都告诉我们要发光，我们要有见证，我们要真正上高山。品行端正，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 恶的因看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。什么叫鉴察的意思？就是说我们品行端正，我们处处能够受到神的鉴察，蒙神鉴察，而且神得荣耀。神鉴察每一个人，我们的品行是否端正，不是你自己讲，也 不一定都是人说。最要紧，神鉴察，神鉴察。对着那边我们看，那边十三十四节，约伯认为亲友断绝，亲友断绝，神不忘记，他认为都忘记他，应该说神不忘记，神没有忘记约伯。这边呢，为什么亲友都断绝？神要练约伯品行端正，蒙神鉴察，一面是神不忘记，一面是蒙神鉴察。我们常常经不起神的鉴察，品行有瑕疵有玷污，那就是不端正。端正就是行得正，真正有好行为，有美好的见证，没有破口，无可指责。两边这边说什么？将来毁谤你们是作恶的，见你们好行为，他们就荣耀归给神。意思说不怕毁谤，那么死透一切，你对人情仁爱亲朋密友你都得死，死透一切，这边不怕毁谤。他毁谤吗？他怎么毁谤不要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有好的品行，有好品行的人就不怕毁谤。如果我们破口很多，哎呀，人一毁谤我还真的是这样。这就是到十三节为止，十二节为止啊，到十二节。好，这是第一段，我们现在请接着看是第二大段，十五到二十九，这边是十三到二十五。第二段的题目是不求人怜，忍耐行善，根主脚中。不求人怜，忍耐行善，根主脚中。这是第二段。我们现在从十三节开始，十四节，十五节开始，十五节到二十二节，我们看这一段，十五到二十二。在我家寄居的和我的使女都以我为外人，我在他们眼中看为外邦人，本来人人尊重。约伯又是有钱有地位，又是满有神的荣耀，各方面人人都尊敬他，现在连什么寄居的连使女都瞧不起他，以他为外人啊，我在他们眼中看为外邦人，外邦人被人瞧不起啊，藐视的意思，不被看重，人也不理睬他。我呼唤仆人，虽用口求他，他还是不答应，哪怕给我口水喝呢啊，哪怕递我点东西呢啊，哪怕你今天真是可怜我，帮助我一下，有病人最需要人帮助，有时候连翻身都不能翻啊，有的时候真是一口水都没人递给他，根本你也下不了床户呢，你在最痛苦的时候最需要有人帮助，或者给你关个窗户，或者给你遮一下，这都是需要人的，谁来呀？没人理你。呼唤仆人，仆人应该是伺候主人的，在这个仆人都不理他，求他他都不理，所以这些人也够势利眼的。第十七节，我口的气我妻子都厌恶，不要说了，我身边最爱我的人都讨厌你了。平常说久病的床前的无孝子，那爱妻都不理你，都讨厌你，远远躲开他，一定躲得很远，因为这口，一个人患病那口的气味实在太难闻了。我的恳求连我同胞都憎嫌，同胞也代表你自己骨肉啊，同胞啊，那小孩子也藐视我，那更不得了，小孩子都随着大人都欺负他们，藐视我，我若起来他们都嘲笑我，为什么用岳父浑身长疮啊，那人家嘲笑怎这么难看啊，怎这么羞耻啊，像个乞丐，像个要饭的一样，连小孩子都这样憎嫌来嘲笑我，所以岳伯受尽了人间的痛苦。可以说我看这一段真是受尽了，哪个都有这么多苦，我的密友都憎我，最好的朋友，这三个朋友也够好的了，从远处来看他，七天七夜一同坐在那里，好像一同哭，又是披着麻布，我凭着所爱的人都向我翻脸，那约伯孤独到极点，太孤独了，连亲戚最爱的人都翻脸，我的皮肉紧贴骨头，我只剩下牙皮脱落了，逃脱了，牙嘛，它我们这牙的本身呢，除了那个牙底下的神经有感觉，牙的本身是没有感觉的，是不是？就是我只剩下牙齿了，还有皮， 外面一层，已没有点好了，简直。底下我的朋友啊，21节就是太苦了，就求朋友了，你们别再攻击我了，我是实在吃不消了，你们应该同情我，所以他要求朋友对他的同情怜悯，其实呢也是无济于事。所以他说，我的朋友啊，可怜我，可怜我，因为我神的手攻击我，他应该反过来，朋友都拒绝我，上帝啊，你可怜我就好了。他不是求神可怜，求谁啊？求朋友来可怜。约伯这个时候应该反过来求神，他说，上帝攻击我，我没办法了，朋友啊，你来可怜我。那朋友哪个真可怜他？攻击他，藐视他，拒绝他。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吃我的肉还不以为足呢？简直要把他活活的吞掉了。约伯实在太痛苦了，在痛苦中他难免求人怜，所以今天的中心呢，不要求怜，我们要可主的道，要可主就蒙恩了。而且你越求你越苦，越求越得不到。我们对人民呢，对哪个人没死，神都要对付到底，我们对环境一定要死透，不然的话你就越求越渴，越渴越得不到，越得不到越渴，在世上你永远是渴的，不能满足。耶稣说，你喝世上的水你还要再渴，你就喝主所赐的水，代表什么？主那生命的活水，生命的泉源，主的爱，主的道，永远不渴，你心里就满足了。这段这边啊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从13节开始，请翻过来，13到19，我们看这一段，这接着告诉我们，在做祭司的要有生活的见证，不但在外邦中要有见证，又好行为。下面呢，就是应该怎么样的来顺服掌权者，这也是个见证。在国家做一个公民来讲，应该有见证。在不违背信仰的时候，你们要为主的缘故，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，奉公守法，不能随便违反。为主的缘故，就是说你这样有见证，成为主的见证，或是在上的君王，你要顺服。13节，两边相对啊，那边约伯就是不能顺服，两边相对，那边约伯是被人拒绝，他不堪顺服，他不能顺服，顺服什么？应该顺服，这是神的安排，神刻意要这样来造就他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那边是什么？被人拒绝，只管顺服。你应该顺服，对着这边呢，为主缘故顺服什么？顺服君王。这边告诉你，连君王你都顺服，你都应该顺服，这一切都是要为主的缘故。因为罗马书13章1节告诉我们，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。为什么顺服？因为他做官，他做王，是上帝赐给他权柄，所以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，所以要顺服。14节，或是君王所派赏什么罚恶赏善的臣宰，那这句话就是说，君王所派的官臣宰都是罚恶赏善的，但是其实也不一定都是这样，应该说我们的神是赏善罚恶的，神是赏善罚恶的，所以呢你要顺服，为主的缘故要顺服。当然有些的当官的确实是赏善罚恶，比如你犯罪，犯罪就抓在监牢里，所以你违背了国家的法律了嘛，你要被抓进来赏善罚恶。但是我们别忘记，我们的神更是赏善罚恶的，地上君王还有不公的时候，还有冤屈好人的地方，两边相对，那边什么？呼唤仆人不应，仆人都不理你，呼唤仆人不应，这边呢就是神必罚恶赏善，暂时你忍受这些苦处，有一天神必罚恶赏善。15节，因为神的旨意原是叫你们行善，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。这边就是只要遵旨行善，那边任凭亲人嫌弃，任凭亲人嫌弃。约伯说，连我的密友都离开我，连我的妻子都嫌我臭，嫌我口嘴巴有味，有味道，都远远离开，任凭亲人嫌弃。这边告诉你，神的旨意是叫你行善，你只管遵旨行善。什么叫行善？这个行善里包括饶恕人，还要为人代祷，还要不计较人，还要去帮助人，还要去以宽大的胸怀去对待人，这样就能够 堵住糊涂什么糊涂无知的口，对着那边去。神造就约伯是为了堵住魔鬼的口，魔鬼不是指约伯挑战吗？向上帝挑战。约伯如果真的这样照着神的旨意去行善，忍耐，行善里包括忍耐，遵循神的旨意，那有一天也要堵住那魔鬼的口。这十五节、十六节、十六节，你们谁是自由的，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。自由的，因为我们是基督所释放的，我们都是自由的，因为真理使我们自由，神的儿子使我们自由，主的灵使我们自由。但是你不能因为有自由了，你就遮盖恶毒。什么叫自由遮盖恶毒？加拉太书，大家看一下，加拉太书第五章，加拉太书第五章，这里保罗讲十三节，保罗说：“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不错，得自由。”五章十三节，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做什么放纵情欲的机会。你有自由，你不能自由放纵，自由不等于放纵，不等于自由。现在这个西欧的国家、欧美的国家都讲自由，讲人权，讲自由，但那个自由叫放任，自由叫放纵，那不叫自由。所以这里彼得也是提醒你们有自由，你们得了自由，你可不能用你的自由来遮盖什么呀？恶毒。自由不能犯罪，犯罪不是自由，那叫放任，那叫放荡。那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这第几节啊？十六节，十六节。那边是什么？那边连小孩子都奚落他，小孩子都嘲笑他，起来也笑他，藐视他。那这个情况代表什么？小孩子也代表无知的人，随大流，人家藐视我也藐视，借机会落井投石。所有藐视约伯的人都是借机会来落井投石，趁着你今天这样对着这边就借自由遮盖恶毒，这都是不喜悦的。你不要借着你有自由你就遮盖恶毒，那么也不应该借着机会。约伯现在受苦了吗？大家都小瞧不起他，连小孩子都一块落井投石。两边相对，更告诉我们底下一句话，还是这节圣经啊，大家注意下面说的，总要做神的仆人，总要做神的仆人。两边相对，那边是约伯被小孩子嘲笑，这边卑微做神的仆人，或者说你甘心做神的仆人，做神的仆人就要被人嘲笑。像以利沙，秃头啊秃头啊，以利沙得到加倍的灵感，以后还有人瞧不起他，伯特利的童子藐视讥诮，结果后来被什么被熊给吃了，给咬死了。所以我们真是看到，我们要卑微做神的仆人，那么你就任凭小孩子讥诮吧。这是十六节，再看十七节，务要尊敬众人，亲爱教宗的弟兄，敬畏神，尊敬君王。你看这里包括三种人情嘛，第一尊重众人，包括君王，尊重尊敬，你要尊敬。第二，你对教宗的弟兄姊妹是应该亲爱。第三，对神敬畏，有敬畏的，有尊敬的。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，那边约伯说被所爱的翻脸，我所爱的都向我翻脸。那神要造就约伯，对着这边敬畏神，你只管敬畏神，尊敬人，人人向你翻脸，你还能敬畏什么？恐怕也不敬畏了，发牢骚，怨神，怨神怨人的。敬畏神，你只管敬畏神，还要尊敬人，任凭那边被所爱的翻脸。还有那边说密友赠贤，这更受不了了，你最幸福的人了，最能够知心的朋友了，结果赠贤你，对着这边你要学什么功课？亲爱弟兄，还要爱弟兄，弟兄最亲密了。求主让我们真的有这样的爱，神也列约伯一个爱，这个爱不是个密友之情的爱，乃是真正的广大的爱弟兄，亲爱弟兄。十八节，十八对的那面是二十二十一，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，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，那倒比较容易顺服，就是那乖僻也要顺服，他性格不好他乖僻你要顺服，因为你是仆人，在仆人地位。两边相对，那面是痛苦中向友求怜，我的朋友啊， 求你可怜我，可怜我。在痛苦中啊，他不知道求神，向有求怜。对待这点呢，就告诉你要敬畏，敬畏主，顺服人，顺服人。你存敬畏的心，就是敬畏心顺服主人。你要顺服，该顺服的顺服。对待那门约伯呢，就是不能顺服。不但不能顺服，还要求人的爱，人的同情。你那个理解我，我们人呢最希望的是人理解，最痛苦的是人不能理解，所以有时候就造成让人家不能理解你，不能就不能，我们要对这些个都要死透，是不是？那你就能够哪怕什么乖僻的顺服，那面是被神的手攻击，这边就是顺服乖僻的人。神的手攻击为什么？就让你无条件的顺服。那么被神的手攻击，这边就是顺服乖僻的人。乖僻的人太难顺服了。那你不是乖僻人，是上帝的请来的老师。那乖僻人代表什么？对着那位就约伯的三个朋友，真是乖僻的人。你能顺服吗？你怎么对待？那你应该也默默无声好了，是吧？不容易啊，这是约伯的光景。再看十九节，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，就忍受冤屈的苦楚，这是可喜爱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最要讲，我们的良心是不是对得住神？什么叫良心对得住神？就说你今天忍受的不是为了自己的罪，乃是你良心是平安的，是无愧的，是对得起神，对得起人的，那你忍受冤屈的苦处是可喜爱的。如果你自己有许多的毛病，那还叫忍受冤屈的苦啊？那也不冤，这冤所谓冤，就因为你实在没有犯罪。莫须有嫁给你，无辜的而受苦，两边相对，那么是被朋友逼迫苦害。那边是被朋友逼迫苦害，这边是忍受冤屈的苦处。朋友的逼迫苦害里面，就是让约伯，哎呀，冤屈啊，好冤屈啊，因为定罪嘛，无辜说他有罪，又说你的儿女犯了罪了，又说上帝惩罚你比你该得的还要轻，这一切的一切，就是要约伯忍受冤屈的苦处。那边是被朋友逼迫苦害，这是一个。啊，接着我们再看下面一段，请翻过来二三节到末了，二三节到末了。我以我的言语现在写上，都记录在书上，用铁笔镌刻，用铅灌在磐石上，直存到永远。你看约伯也够厉害的，这两句话两节圣经，这存到永远，这叫记什么呀？啊，这叫做计算人的恶，也是纪念自。不要纪念，不用再纪念了。所以我们看，这正是约伯，他说我要记住，我要记住，唯愿我的言语。他的言语什么呀？就是自己辩屈，自己讲深冤这些话。第二十四节和二十五节，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。还有二十六节也是。那么这两节还算是约伯虽然在苦难中痛苦中，他对神还有一线的希望，希望怎么样？希望这位救赎主活着，有一天他还能够站立在他的面前啊！希望什么？在肉体之外，我这个皮肉就要灭绝了，我这个人就要死了，我肉体要灭绝了。但是呢，我在肉体以外，我得见神。约伯相信有灵魂，约伯相信死后能够见到神，这可能是约伯唯一的一点安慰，唯一的一点希望。但是眼前的一切他是忍受不住啊，他是急迫的希望能上帝来为他辩驳。二七节，我自己要见他，亲眼要看他，并不像外人，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，就我简直几乎要死了，我的心肠在我里面都消灭，所以我渴望要见神。这是约伯要渴望愿意亲眼看见他。什么时候约伯亲眼看见他？当约伯的话没有了，当约伯的话说尽了，当约伯被神完全折服的时候，他从风闻有主最后转到什么？亲眼看见神。这个时候他真亲眼看见神啊！现在他还没有看见神。你们若说我们逼迫他要当何等的重任，惹是不是乃在乎他？那就是他引用朋友的话，朋友逼迫我，还觉得是意思说何等的重任，就是应该这么重。而且说惹是不是在乎他，就因为他自己的缘故，惹事的更在乎他，就是因为约伯你自己的缘故，你自己有罪，你自己咎由自取。 所以惹事的更不在于别人，乃是在乎他。所以约伯底下最后一节就什么呀，就来指责约伯了，不是指责朋友，向朋友警告，你们这样说的话呀，告诉你们报应一定来到。这个话就是说他要咒诅朋友了，你们就当惧什么惧怕刀剑，你们如果对我这样态度的话，逼迫何等的重啊，没完没了的这么逼迫我的话，那么你们当知道，你们当惧怕刀剑，因为我愤怒惹动刀剑的刑罚，使你们知道有报应，有报应，你们一定受报应。约伯这话不是解气啊，啊，这个就是你变，你跟我变，我也跟你变，你们厉害，我也够厉害的。愤怒惹动刀剑的刑罚，意思上帝一定要罚你们，神是最后做公平的论判断，不用你约伯这样的报应，报应。这个报应不应该约伯说，应该说什么？神自有报应，不要你自己要报应，要你们要知道有报应来到。所以约伯啊，里面有不服在里面。对照这边，我们看最后一段，从二十节到末了，二十节，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，能忍耐，有什么可夸的呢？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，能忍耐，这在神面前是可喜爱的。这两次提到可喜爱的，神看可喜爱的什么？十九节，忍受冤屈的苦处。神看可喜爱的是什么？就是说，让我们不是因为犯罪而受打、受责打，乃是因为什么？行善而受苦。第一个，神看喜爱的是忍受冤屈的苦；第二个，也是说，在神看是可喜爱的，是行善受苦，千万不要行恶而受苦，那是可喜爱的。这就是第二十节，两杯相对，而且不但行善受苦，而且能忍耐。那许多人行善受苦，你能不能忍耐呀？忍耐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能够在苦难中能够得胜，能够面对苦难，能够得胜。行善受苦还能忍耐，这不要忘记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行善受苦忍耐，对的那边就是约伯不堪忍受冤屈。约伯忍耐不住了，他不堪忍受冤屈。那我们应该忍耐到底。再看第二十一节，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什么呀？下面说跟随他的脚踪行。这句话太宝贵了，所以彼得在写到最后就告诉我们说，要什么呀？要跟随主的脚踪，那受苦的脚踪是他给我们留下的，受苦的脚踪。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这一个，那边二十五节，那边是什么呀？二十四节，这边是二十节、二十一节，两边相对，那边是牢记苦害，永不忘，甚至用铁笔来镌刻。甚至我是怎么把它写上，把它给刻上，那意思就是牢记苦害，牢记我的冤屈，我永不忘记。对着这边，神没有让你约伯这样的牢牢记住自己受什么苦，对着这边什么呀？默默跟随受苦，默默跟随主脚踪，主的脚踪默默跟随。那边是我要牢牢记住，我还要收起铭文，我要记下来。这边告诉你，默默默默的意思就是忍受了。不讲了，不为自己辩驳，默默跟随主脚踪，这个是宝贵的。再看二十二节，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。这边是耶稣受苦中不犯罪，那面是救赎主必活着。约伯在受苦中啊发牢骚，但是他还希望有一天在救赎主能活着，必活着，就是靠救赎的主。二三节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为何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所以这边主耶稣受苦的一样一样的榜样，对的那位就应该约伯来啊，两杯相对就告诉我们要学习，受苦中要学习耶稣的榜样。那位说肉体外得见神，我虽然要灭绝了，我肉身要灭绝，但是我在肉体外什么意思？就是经过死里复活，肉体外得见神。对在这面什么？这面是交托审判的主，主耶稣是把自己交托审判的主。我们也要这样，你只要交托，那么你在肉体外一定将来会见到神。这是二三节。二四节，他被挂在木头上。二四节对的那面是两节，二七二八，这边二四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得以在义上活。所以主不但赎罪，而且担罪。什么叫担罪？就知道现在每天每时他都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。 故被有定罪，被朋友啊无故被有定罪，这边是主亲身担当罪，朋友是定罪，无故的定罪，这边耶稣是亲身担当罪。那么无故被有定罪，这边主亲身担当罪。所以读了彼得前书，你会大大得安慰。所以一切受苦人当中，一定是有得安慰，有盼望。彼得自己也受过苦，那面说可想要见主，这边就是被主爱激励。这边想到耶稣钉十字架，这边讲他挂在木头上，应该被主爱激励，因主爱激励，那面呢可想要见主。我们有没有这样被主的爱来激励？还有还是这点啊，二十四节，因他什么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主受鞭伤，让我们得医治。主受鞭伤，我得医治。对着那们因受逼害，亲眼见主。他说我巴不得我能够亲眼看见神。什么时候你亲眼看见神，对着这来，你一定得了医治，得主医治。因为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五节也是讲的，因他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鞭伤叫我们得医治。所以最后神要医治约伯浑身的疮，一切的伤害，一切的创伤，神都给约伯医治好，神医治他。对他这边来，主为我们受鞭伤，主是无辜的，在主浑身都被打伤，甚至十字架都背不动啊，主耶稣啊，那沉重的十字架上到哥哥他，一步一趋啊，多么沉重！最后是古利奈西门来帮助他背这个十字架，所以主耶稣是担当我们、背负我们的重担。好，最后一点，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牧人的监督了。我们需要有一个牧人，这个牧人是灵魂的牧人，就是牧养我们的灵性、灵魂的牧人。我们曾经迷路，如今呢要归到，就是归回我们这位灵魂牧人，要归回灵魂牧人。两边相对，那面是约伯气汹汹的警报朋友必受报应。你看约伯不是气汹汹啊，这边呢，这边约伯证明约伯实在是迷路了，迷路了。这边告诉你，我们都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迷路的什么羊一样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迷路归回灵魂牧人。对约伯来讲，他需要归回，他已经失迷方向，一天的跟朋友争来争去，变来变去，所以两边相对。那边约伯是警告朋友必受报应，这边你应该迷路归回灵魂牧人。一面这里说归回灵魂牧人做什么？监督了，就是神监督。监督的意思就是他亲自看顾、保护、监察，一个都不失落。所以做牧羊人呢，就是这样，监督。所以教会有监督，就是代替神来牧养神的群羊。教会里的长老就叫做监督，是要合格的。这里呢，是这一个灵魂牧人的监督。这个牧人就是我们灵魂的大牧人，是灵魂的大牧人，是在他的监督之下，那在他面前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面应该说神报应，这个神监督，不是你自己约伯来自己来报应。神报应，这边神监督，约伯应该只管安息，你不要这么样的气汹汹的对朋友说，他还警告朋友。在最后一天，我们实在是看见神亲自来判断，神亲自报应，耶和华责备三个朋友，你们所说的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，那这句话就够了。还有你现在自己这么早的去判断，我们不要判断，是不是就等神来判断？所以神监督，神报应啊。今天这个大小轮呢啊，今天我们先看这个大轮子。今天主要的意思就是神拆毁，神建造，神要把我们建成灵宫，让我们个个都是活石，所以需要下功夫。神要拆毁，那面是约伯说神拆毁我，拆毁与建造，求怜与可造。我们不要求怜，我们要可造。大小轮的中心是此透发光，渐渐 现在就显灵功的意思，此处发光，我们要做两个见证人，要发光，你必须像神造就约伯一样，要这一切此处才发光，见证跟主事主传主，我们要跟随主，彼得前书告诉你要跟随主，我们要侍奉主，登高山做两个金灯台，就是侍奉主，还要传主的美德，传主此透发光，渐渐跟主事主传主，所以神要约伯走一条受苦的路，彼得前书也给我们指出来，主已经为我们做了榜样，受过苦，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心，就要受苦，忍受冤屈，甘心卑微，那肉体以外必得见神，所以信靠他的人必不羞愧，所以求主赐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忍耐到底，让我们真正做这一个彼得前书第二章这里所指出所要求的，做祭司，要做祭司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真正要献灵祭，成为一个合格的，那主要求我们，神要约伯也是这样，最后约伯成为一个完美的祭司。